解读行传第十四章二十三节，使徒行传第十四章二十三节，翻着了，我们一起来读。二人在各教会中选立了长老，又进食祷告，约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好，现在我们就请娄牧师来证道。拣选、选派、议决。
大家早安。我选了这个题目，我选了这些经文，可能初初读会觉得有点诧异，不晓得今天早上要谈些什么啊？这个都从《使徒行传》里面选出来，《使徒行传》是一卷很特别的书卷。怎么特别法？因为它就扮演了像是一座桥梁一样，福音书和书信、启示录这两大部分，在新约里面的这两大部分，就通过《使徒行传》好像把这两部分连在一起。路加写《使徒行传》一开头他也点出来，他说我已经写了前书了，我写了前书，这个前书就是路加福音，里面所谈到的是什么呢？谈到的是我们的主从起头，从开头的时候，他所做的，他所行的，他所教训的。这里面呢，你如果仔细的来咀嚼来揣摩，你会发现路加用词用字大概有他的意思在里面。怎么讲啊？他不是用说过去他已经做的了，我把他过去做的整理了告诉你，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就是过去的那一段这个年日里面是一个事实的叙述，历史的记录而已，是不是？我们现在读历史，我们会想到说，哦，春秋战国的时候，孔子孟子的年代，那是 past tense 过去的这个历史的发生过的事情。路加用的字眼不是用这个，他不是说 what Jesus did what Jesus taught，不是，他是说 from beginning to teach beginning to do， 他用这样 的词汇，用这样的片语。我们的华文呢，翻译呢，有的时候就你不容易揣摩，不容易抓到这里面他的用意啊，因为我们这边讲说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看不出他的时态来啊。所以路加他所写的意思是什么呢？他说主耶稣从开头开始，他所行，他所做的，他所教导的，他所教训的。那这个呢，没有画句点了，没有停下来，没有到这边结束了，他就是一个历史的人物。我现在把前书所整理的材料，就是过去历史的一个记录而已，不是。大家懂这个意思吗？因为他这边讲从开头所做的，从开头所行，从开头所教训。那么言下之意，如果你真正懂得他用我们这华文圣经和合本的圣经翻译，把这个开头这两个字翻来在这边呢，英文里面就是 from beginning， 从开始， beginning to teach， beginning to do， 那个这个意思你如果抓住了，你就多多少少揣摩到路加他要写第二卷，要继续的讲，那个是开头，那个还没有结束，还继续，你就有一个连贯性，就有一个动力啊，这个历史的动力啊，就保留在这个字眼里面了。我们的华文圣经就从开头这两个字呢，好像把它点出来了。所以我们一开始我们读《使徒行传》，一定会注意到《使徒行传》，我们的书卷的名称叫《使徒行传》，Acts of Apostles。但是你如果严格来看呢，最主要的就是两位使徒，是不是？ 讲到了两个 重要的这个教会，讲到了两个最大的这个当时在那个时代影响最大的城市啊。这个使徒行传都有一个对偶性，我相信路加写的时候呢，一开始写耶路撒冷，最后写到罗马，一开始写耶路撒冷的教会，再过来讲到安提阿的教会，一开始讲彼得，再过来讲保罗，他都有他的那个配偶啊，队友，那个成双成对的啊。那你说是使徒行传，也不是每一位的使徒的行传都记在里面，也不是啊。那么到底这个行传是谁的行传呢？就有的时候很多人读啊，这里面呢讲到很多圣灵的工作，从一开始第二章圣灵降临，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教会诞生被奠定下来，以后圣灵的引导差派带领，到处每一章 每一处都有圣灵的工作，所以很多人喜欢把使徒行传称之为圣灵的行传啊。我想这个题目也这个意思也到了啊，也很有也很把这个很传神，很把使徒行传里面的内容啊把它点出来。但是你如果仔细来揣摩路加写这一卷书它的用意呢，你就会发现前书讲道成肉身的主在地上，从开头从起头他所行他所做他所教训他所教导，现在呢复活的主得荣耀的主被高举起来得胜的主，那一位在天上的这位复活的主继续行事，继续在地上透过他所选召的他自己所拣选的使徒们，把他所行的把他所教训的把他所教导的继续在这世上所做。所以你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使徒行传，也可以说是复活的主的行传，复活的主在天上，而是在地上他的门徒他所拣选的使徒继续他从起头开始所做的工作啊。如果我们从这里面来看呢，你会发现的的确确这里面是有这个意思在里面的啊。那你说我为什么不讲马可福音？原来我们马可福音逐章逐段一直往前讲啊，怎么今天特别突然转到跳到使徒行传来？有，我有两个原因，也先跟诸位交代一下啊。教会的这个每一年应当召开的会议啊，应当呈报给这个社团注册处的。我们有我们当尽的这个义务，当尽的责任啊，要开会，要做成这个整个的财政的报告，我们要交给政府社团注册处，要交给这个所谓的慈善团体的这个总监之类的啊。在什么时候？就在这个月底，我们的年度啊，就到这个月底，我们必须要开会了啊，所以我们已经在这个程序上面，这个聚会的程序单上面都已经列在里面了啊。月底我们要开会，开会当然一定会谈到什么？一定会谈到讨论，一定会谈到要做成一个决议，一定会谈到选举要改选啊，总有一些职份我们必须要改选啊，所以这些是在开会里面一定要的。在教会里面我们当如何行呢？我们常常想到在教会里面到底是一个民主 的社团呢，还是主掌权的一个神权的，还是一个强人的一种方式啊？有些教会就是这个强人的方式啊，因为这个教会的领袖大有恩赐大有才干啊，事工作的也是这个轰轰烈烈，所以很自然呢他就变成一个 towering figure， 变成一个头变成一个头，那么整个教会就在他面前就听他吩咐就听他这个指派了啊。 事就这样成了，就照着他的意思，就照着他的心意，就这样成了。很多地方你会看到各有各种的形态。那请问圣经上面所教导教会这样的一个团体，我们在选派的事情上，我们在讨论在议决的事情上面，有没有什么样的教导，有没有什么样的典范，这个例子我们可以作为参考的。所以这是一个动机，为什么我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从使徒行传里面我们读好几段的经文，从里面我们来观察，我们来对照，我们来比较，我们从里面来吸取里面的一些原则，里面给我们的一些范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下个礼拜，不是现在这个礼拜啊，这个礼拜在下个礼拜我要到香港去，有几天的课程，礼拜三晚上一直到礼拜六的下午，一直到晚上有一门课，就是我自己选的材料，选使徒行传，就着使徒行传里面的内容，我整理了一个这个 mini course， 一个这个迷你的课程啊，到那边，在香港啊那边有一些弟兄姐妹啊所安排所这个举办的，也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这一阵子一直花很大的功夫把使徒行传的材料，把过去的这个讲义笔记啊，读经的心得，再把它好好组织整理一下，那这个就成为里面的一个材料，一个题材，课程里面的一个题材。怎么讲呢？使徒行传里面告诉我们初期教会他们的一些面貌，他们里面的生活，他们里面的这个侍奉，他们里面的征战，他们里面所面临到的困难，各方面，一个很活泼的，很有血有肉的这个教会的历史，不是从里面看出来里面有什么样的这种吩咐命令式的方式，说你们一定要照着行，如此跟着做，没有。使徒行传呢，基本上是用一种叙述的文体所写下来的，所以它不是像保罗的书信里面提啊，不要醉酒，酒会使人呢、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这是吩咐，这是命令，这是起始，这是命令的口吻所吩咐的。就这个使徒行传里面的文体跟书信里面的那些文体很不一样的啊。使徒行传里面的文体着重在叙述记录啊，是记述性的这个的文体，告诉我们初期教会实实在在他们所经过的，他们里面所面临到的，他们的恩典，他们所经历的试炼、试探、挑战，他们外在的逼迫，内在可能有的一些纷争，都很详实的记录下来。教会的生活，弟兄姐妹们如何把他们的爱心扩展到一个地步，都愿意把自己的东西给变卖了，大家归在一起啊，成为整个团契共用的这些产物。那这是不是在教导啊？不是在吩咐所有耶稣基督的团的教会门徒都必须如此行，没有这个意思。所以我们不要读了越过了它里面原来写下来的那个意思，但是呢，我们可以从使徒行传里面来看，把他们当作曾经有过的例证，从这里面我们看看是不是能够归纳出一些基要的原则，里面有些什么样的形式的那种特征，一个基督徒，一个主的门徒，一个在教会里面我们彼此互为肢体，大家一起成为一个团体，我们如何在处理事情上面面临有些什么样的纷争，需要有什么样的讨论，我们应当 从里面能够找出那些原则来。啊，我们应当要学习从历史里面来学习。啊，所以这里面这个学习啊，不是因为它是吩咐我们，所以我们得照着做，不是这个意思。我特地就从这里面挑了几个地，挑了几段的经文。第一个，我们今天所读的只有一节经文的那个地方，14章23节，那里面讲什么？那里面是讲到使徒保罗跟巴拿巴他们的头一次的宣教旅程啊，从第13章里面一开头就讲到圣灵感动了他们，圣灵吩咐安提阿的教会要为这个福音的这个宣教的工作呢打发人出去，是哪些人？而且呢是要去做什么事情？就是要去做我原先圣灵感动同工们，是圣灵拣选他们要他们所做的事情，才派他们出去。所以保罗巴拿巴，那个时候巴拿巴还摆在前面，巴拿巴扫罗带了马可一块儿出去，当然我们相信可能还有其他的同工啊，这里面又发生了一些事情。之后他们到了这个加拉太那个地区，到了路斯德，到了以哥念，到了特庇，到了那些外邦人的当中，特别是啊，受希腊文化、希腊宗教、希腊的习俗所影响的那个地方，有很多就是欧洲那边过来的移民，早期的移民啊。我们现在每次一想到土耳其啊，想到小亚细亚呢，就跟欧洲啊整个断了，分断断结了。为什么？因为以后主后6世纪、7世纪，那以后整个就变成回教的世界了。两个完全分开来了。在使徒保罗的时代根本就是受希腊的文化的影响，那里面的居民有很多是从欧洲早期就已经移民过去的，整个我们所熟悉的希腊的文化其实都是跨越爱琴海到爱琴海的两边来的啊，这整个通通在这个里面。他们到了那个地方所发生的事情，也传扬福音，也结出福音的果子，建立起教会。那么教会啊，你不能够成立教会了，有人信主了，你人走了，把他们丢下来，你没有办法能够好好跟进，好好照顾，这不行的。所以使徒保罗他们就再回去。这个巴拿巴跟扫罗啊，他们很尽责的，因为他们到了那个地方，虽然有很大的工作的果效，虽然行出神迹来，但是神迹不见得就能够把教会把信仰给奠定起来。神迹所带来的很可能是那些当地百姓的误解跟逼迫，在那边所行的一件神迹就很典型，他叫一个生来瘸腿的人起来，结果他们误以为是什么？是宙斯，是那个赫尔米啊，一个宙斯就是他们的这个希腊神话故事里面的这个头了。其实啊，这个宙斯上面还有的啊，他不是真正的那个他们神话故事的顶了啊。这个其他的我们要越过不讲的。那个赫尔米是他的这个发言人。所以当地的百姓以为宙斯下凡成了，以人形显现的，他还带了他的发言人，他的 spokesman 跟他一起出来，要不然怎么会有这么大的神力啊，能够使一个生来瘸腿的。所以他们就牵羊宰牛了，祭司啊要给他们带这个叫什么，他们的那个冠呢、啊、冠冕啊，用花做的那个圈的冠冕啊，那个橄榄枝啊什么之类做的，要献祭给他们。当然保罗跟巴拿巴他们不能够接受，要把纯正的信仰要交给他们，但是没有办法用旧约的用耶稣基督这方面，他们没有这方面的基本的预备， 所以你还得做福音的预工。保罗只好从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从这个地方，从最根本的这个福音的信息来传讲。结果呢，他传讲一篇信息啊，换得的是石头，不晓得多少块的石头砸到他的身上，都以为他死了，把他拖到城外去，结果他又站起来行走，又进城去。那你说，如果是我们，那真的会讲啊，此地不留人，自有留人处。我走了啊，你不欢迎，那我走了。这个地方是险境啊，好不容易这个九死一生，那我当然要往别的地方去。结果不是，他们倒回头啊。你如果读《使徒行传》，有很多地方的记录呢，没有意思，好像要来夸耀，要来炫耀，要来这个归这个。荣耀给这个使徒们，就很详实的记录他们所做的，很平常的这种方式记录下来，就不得不让我们读了会受到很大的激励跟感动啊！所以路加没有意思要来炫耀，要来好像来抬举高举这个巴拿巴跟扫罗，但是他所写下来的他们的脚中那个历史的记录，就带给读的人有很大的鼓舞。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转一圈又回来，又回到被石头这个用石头来打他们的那个同样的地方。为什么？因为那边有他们的弟兄，有初出信主的人，有他们所结的果子，一定要在那边要挑选长老，要挑选执事，要挑选能够肩负起责任做守望者的，做牧养的，做关怀的，做教导的，这些方面的人是需要的。所以我选这一节作为我们讲道所用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也是一个小小的团体，虽然不大，我们也一样需要弟兄姐妹们大家一起来参与。有的时候我们看这个教会缺这个缺那个，我们没有这个，我们没有那个，走吧，我们离开了。这是一种态度，这是一种方式，是从看反面没有，那我们就走吧。我们到哪里去？我们到那个有草的、有水的、那个有牧养的、有关怀的、有施情的、有这个施班的，有什么？我们到那边去。另外一种看法呢，是我看这个地方没有这方面，没有这个，没有那个。好，那我们大家一同，我们来侍奉，我们一同在主面前来操练，把这方面缺少的恩赐，把这方面缺少的这个服事带到这个地方，让这个地方也能够更有主的恩典，更能够彰显出上帝的丰富啊！这是另外一种。但是我们一定也要谈到选力，我们要有职分，必须要填到，把弟兄姐妹填到这个职分里面来，所以一定也有挑选，一定也有设立。这就是我选这一段经文，选这个题目作为今天讲到的一个真正的动机。不管怎么样，我们小小的一个团体，我们也要谈到要有侍奉，要有这个位分，在这个位分上面负起工作的弟兄姐妹们。那我们来看《使徒行传》里面就有好几处谈到选礼的。当然你说我们到书信里面来看，特别是在教牧书信里面，保罗教导的很详尽啊，里面有资格谈到了啊，我们怎么样能够挑选。是以前我们也有过一两次，我们从那里面选经文成为讲道的题目。那今天我是特别从啊讲一些比较基要的，特别从《使徒行传》里面我们来看，有些什么样的一些例子，从这些例子里面我们又能够归纳出有什么样的一个基本的原则，作为我们的一个参考啊。头一个就是《使徒行传》第一章了，《使徒行传》第一章我们所读的第一段经文谈到什么？谈到彼得站起来。彼得他站起来呢，他就说，我们当中啊， 原来我们的主挑了十二位，但是有一位，这位犹大呢，原来早就在圣经里面已经记录。他这边所指的圣经其实是讲的这个旧约啊，圣灵已经借着大卫的口在圣经上面已经预言了，讲到有一位自己呢，他不要了，他不要这个职分了，所以我们变成十一位了。那么我们要挑一位来递补啊，这个地方变成一个很大的，以后整个在这个圣经的课程，在神学的教导上面呢，变成一个争议的课题了，就是到底这一件事情合不合乎真正圣灵的感动与引导呢？啊，这个题目太大了，我们今天不要来谈这个题目啊。就使徒严格来说，只有主能够挑选，能够设立，因为从来再也没有递补使徒的遗缺的这样的惯例在教会历史里面没有。你说长老，各地的教会都有长老，长老出缺应当改选，需要有执事，等会我们讲到第六章挑选执事，那又是另外一个例子，一定需要有同工，所以长老监督这个一直有递补，一直有改选，但是圣经教会历史上从来再也没有使徒的递补了啊，所以这个使徒啊，十二使徒就是十二使徒了，你不能说我们代代再来选，那就不晓得这个十二万二千了或者什么了，不是了啊，就是这十二位使徒。所以到底这一段合不合乎呢？我相信也合乎，也不太合乎啊。圣经，你说你是手数两端，这个两边就是左派右派都来了啊，这个不容易谈，我们今天不要详细讲到那一方面。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怎么来做，他们怎么来面对这个问题。彼得俨然是门徒当中，特别是十二使徒当中的一位领袖，做头的啊。从福音书里面我们都已经注意到了，你也可以看得出来他与其他的同工们之间的关系，因为他提出来啊，没有人提出异议来的，没有人说岂有此理，谁任命你做主席，谁阿们你所提出来的这个 agenda， 你这个议程，没有，大家都同意了，就可见啊，大家心里面都有一个知道，说一定要一个完整的侍奉团队，我相信每一个人心里面都盼望如此啊。有的时候我们看那个新闻，看八卦新闻啊，你如果喜欢球类的运动啊，你看 NBA， 哇，你就想有一个这个梦幻的这种球队，哇，都挑最好的成集合在一起，那这个队伍应该是派出去参加奥运的，去想办法去争夺金牌的。你喜欢足球，你一定也看到这样子，要把这个足球的金童啊，通过挑过来，组织成为一个这个梦幻的球队。侍奉也一样，哎呀，我们也希望侍奉也有一个梦幻的团队啊。不管如此，不管如何了，里面总有一个完美，一个完整的。现在呢，缺了一角了，缺了一角，就是完美的失落了，就是原来的那个完美不见了，所以很自然。都盼望能够补满，能够补满，所以我相信这个是同理心，大家一起啊。我盼望在我们当中也一样，我们看到不够的、没有的、不足的，我们也有一种希望能够完满，希望能够完全。那我就递补进来吧，我就进来，我把这边没有的我带进来。如果我领受在这方面有这方面的恩赐，我如果有过这一方面的侍奉的经验，我带进来吧，就使得他从原来的缺陷里面补一点，补一点，变成更完美的。所以没有人起来啊，来提另外一个议案，跟彼得所提的针锋相对，没有啊。 你看现在的各处的国会啊，通常有两个三个不同的，一定你提一个他要提另外一个，要跟你针锋相对，因为大家都有不同的他的要照顾的选民，他的利益的团体这方面的一些关系，所以他们提案很多是从那个地方来着眼，这边的提案纯粹是要从侍奉能够有一个完整的团队上面来，所以大家都同意，而且都知道一个基要的一个原则，就是一定要谈到资格的问题，不是随随便便随便抓一个出来推举这个候选人，推举代表来候选，随随便便没有，一定要有资格的。所以彼得这边怎么讲呢？他说啊，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始终出入，就从头开始一直到他被接升天这一段时间里面，要常常跟我们在一起的。所以彼得他所提出来的也合情合理，但是严格来讲问题就出在这里，如果这个是真正选使徒的资格，那使徒保罗他就没有这个资格了，使徒保罗他就没有，他就不是在他们当中，主耶稣在他们当中始终出入跟他们在一起一直到被接升，使徒保罗就缺了这一块了，就不符合这个候选人的资格了，那就变成另外一个产生出来的争议问题了。好，我们今天讲过，我讲过说我不讲这个题目，那我们再回来，就是他们一定知道你挑选一定要有资格，不是随随便便随便滥竽充数抓进来就可以了，大家一定要有一个资格上面的审核。然后呢，这个例子啊很有意思的，这个例子是圣灵降临之前门徒们所行的一件事情，因为圣灵降临是在第二章五旬节，大概差不多十天不到的这个光景啊，圣灵降临。但是你说五旬节圣灵才降临，之前没有圣灵的工作吗？也不是，圣灵早就从头开始就有他的工作了，因为主耶稣啊从开头他就是借着圣灵，他就是借着圣灵来挑选，他借着圣灵来传道来赶鬼，圣灵的工作到处都显出来。但是从时代上的划分有一个分界点，就是五旬节主升天被接升天的第一个五旬节，圣灵降临，教会被建立起来，教会诞生了，圣灵就与门徒们永远同在，以保惠师的身份，那这个是一个划时代的。所以在这个之前门徒们所做的一件事情，他们用的是什么？从某一方面来看是很民主的，他们先推选候选人，这个候选人当然一定要有资格啊，所以看起来很民主化的啊。等到了这个地步了之后，推举出两位，一位呢是约瑟，就是那称为巴沙巴啊，沙巴的儿子啊，这个巴沙巴的意思就是沙巴，他的父亲大概名字叫沙巴，那他是沙巴的儿子，他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尤士都啊，然后称为约瑟。另外一个呢，马提亚。到了这个时候啊，是投票吗？没有了。所以这里面是一个很特别的例子，你说他是民主吗？是民主，推举的候选人也有资格的审核，之后呢他们就有另外一套的做法，他们就来什么摇签，他们来撤签挑选一个。为什么？我相信他们当时每一个人心里面都知道，这个知识体大，你要挑选的是使徒的职分呢。你等到读到第六章，他们挑选饭桶桶长、饭厅厅长的时候啊，都不是随随便便的挑选的，那更何况你在这边要挑选使徒啊。所以他们倒知道这个事情很重大， 到底怎么来决定这两个人当中哪一位是呢？啊，好吧，我们就交托给他好了。这个说好也好，说不好也不好，很危险。圣经上面所给我们的例子呢，新约里面就是这个了。你说成为以后的惯例，大家来用吗？没有。所以我们不照着这个来做的。我们不会说我们推举好好，我们大家一起来祷告。所以他们有很属灵的做法，有很民主的这个步骤，也有很属灵的做法。什么很属灵做法？大家一起祷告。哎呀，主啊，你知道我们的心啊，这个太重大了，我们也不知道，两个都很好啊，那我们也不知道该挑哪一个啊，可能心里面还是低估。我们如果挑他的话啊，以后大家见面相处，那个就不好容易见面了啊，这个就有人情上面的一种面子方面的一些问题，这个太难了啊。有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该下决定，这个是好，但是有的时候就人情的一些这种这一方面的人情世故这方面的事情会掺杂进来啊。我不能够污蔑他们，我说认为他们有这样的这种啊这个难处，不一定有。不过他们知道这个事情实在太重大了，所以他们有民主的作风，有资格候选人的推选，有资格的审核，然后还有很属灵的祷告，大家一起祷告，最后交托给他。严格来讲，你如果任何一位在座的人学过豁然率啊 probability， 我教 probability，所以对我来讲，这个字就是一个 distribution， 这就是一个 distribution 的问题啊，一个分布的这个几率的分布的问题。你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这个很不属灵的，怎么把这个当作是几率的分布？不过几率的分布的的确确是在当中有统计，有几率的这个分布。我们也深信这里面有主你他自己的印证，但是主怎么印证，所以我们就无法能够揣摩，能够了解的，这是他莫测的做法，我们不知道。那么以后马提亚与十一使徒同列，就变成就称为十二使徒。圣经上面有没有这样的例证？有。马上接下来啊，在第二章里面，你注意看，他说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来来做见证，所以圣灵一样为马提亚 endorse 背书。见证马提亚是位列使徒之一的啊，所以虽然我们看这样的一个做法是确实很特别，很奇异，很奇怪啊，有推举候选人，有资格的审定，这一方面很符合现代的民主作风，也有很属灵的祷告，然后呢最后用抽签的方式啊，但是有圣灵的印证，我相信圣灵一样没有把马提亚撇在外面，因为他这边讲的用词用字都是讲到彼得和十一使徒，彼得或者是说十二使徒，那时候使徒保罗还没有出，还没有被选召了，那是有他的意思在里面。那这是一个例子，这个例子让我们看到啊，你可以看到门徒们在事情上面一定要寻求同心的，大家要能够看到有一个共识，要知道这个事情很重大，知道有这个需要，所以他们没有经过各种的争议啊。有人提议搁置他，不要来讨论彼得所提出来的啊，或者是有人提议我们应当有另外的这个资格，没有，所以大家知道这个事情有这个需要，大家能够同心，大家也能够很慎重其事。所以这里面虽然不是一个很完美的典范，但是从里面我们还是一样可以慢慢归纳出，看得出这一件事情里面我们可以留意，我们可以引为我们自己参考的地方。我们在事情上面有了事情了，当然一定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感受，不同的反应，那我们应当怎么来面对？马上交付一决， 辩论讨论，不是，我们一定要寻求一个共识，大家能够真正看到这里面的需要吗？这里面是真正讨主的喜悦吗？真正能够造就弟兄姐妹吗？啊，这些东西我们要先能够来了解，是不是能够把不完美的给补足了？是不是真正大家有一样的看法，同心合意，这个最重要了啊！做法上怎么做呢？我们慢慢来讲。好，好，第二步，我们翻到第六章来。第六章是讲到推举这个执事的啊，因为推举这个七个执事啊，真正是来照顾饭食的啊。你知道以前打仗啊，这个大军还没有出发之前，你说什么先跑啊？有没有人知道？你读那个《三国演义》啊，你读那些章回小说啊，每次这个诸葛亮六出祁山，他的军队还没动，哪个先跑啊？有没有人知道？粮草先行哎，吃的东西很重要的，你粮草先行，六军还没有出发之前呢，粮草先行。其实在教会里面这一块也很重要，我跟诸位以前分享过，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查经班，这个查经班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有80多个人，而且呢就像这边所讲的，有说英语的，有说广东话的，有说普通话，我们叫国语的啊。因为为什么？因为有 ABC 嘛， American Born Chinese，他们从小他们根本不懂什么中国文化了，不懂，他们就是一个小老美啊，他们喜欢吃 hamburger， 他们喜欢啊吃 French fry， 喝就喝 coke， 跟我们不同，我们喝就喝中国茶嘛，是吧？我们不同的，那大家一起聚会，那一定你不能够大家都讲方言，糟糕了，不行。所以大堂聚会用英语，聚会结束分成三组，就各自用各自的方言，再之后聚集在一起，有这个 fellowship dinner， 有这个大家的聚餐，爱言，这个爱言你要准备80个人份的，这也是一个小小的一个挑战啊。那个锅要，你想想那锅要多大啊？你用你家里面夫妻两个人用的这个小锅，那你要煮到什么时候才能够喂饱80个人？所以那个锅都是这么大桶的啊，这么大桶的。那你说什么人愿意来做？很不容易耶，因为这个工作确实是每个礼拜有，每个礼拜有，这个工作也是一个小小的一个这个担子在那边啊。你要有车，你没有车很不方便，你买东西要怎么扛回来？啊，怎么把煮好东西运过来？所以要有车啊，那家里面要有这个比较自己的厨房。你如果是住在 dormitory， 住在那个 hostel， 你要有就不容易啊。所以还是有所谓的一些条件。我很骄傲的说，苏珠跟我就做过饭厅的厅长，做过饭桶的桶长啊。我们那时候自封啊是饭桶桶长，因为真的是要煮这个锅啊，10人份的，大概要煮8次到9次，10人份的大电锅，我们有好几个电锅同时煮，你看那个很壮观的啊，电锅排在一起煮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当然那时候啊，我们挑选的资格就是看是 married couple， 因为你就住 married student house， 那个方便，有没有车等等，主要是从这边来，不讲究你烹饪的技术，米其林一星啊，没有啊，那时候没有这样的话，但没有人有资格，没有人有资格担任这个 fellowship dinner coordinator， 没有人，只要有心，你有这方面的工具来做。好，这边你可以看得出来，他们看见这个需要了。这个需要很实际的，因为都是犹太人，可是有分散在各地不同的地方的。这一群是可能侨居在外，可能曾经侨居在外，因为他们这说是说希腊话的犹太人，换句话讲，他们可能从小侨居在外，或者是经商 或者是什么。现在把自己的儿女送回来，很多是这样的情形的，把儿女送回来，在这边求学，可能在这边长大，但是他们的习俗啊是希腊化的，特别是那些所谓的寡妇，原来远嫁外地，现在守寡了，他们只好回到自己的故里，但是在外地居住久了，生活的习俗啊、言语啊，都是用希腊式的了。结果在饭食上面忽略了这些人，你看他们看到这个需要了，这个是少掉的一块了，或者是还没有能够做到的那个地步，那一块还没做到，那我们要把它加到里面去，要补满，要使得它完全。所以使徒们呢，十二使徒，这边又用十二使徒了，这个时候还是那十二使徒，包括马提亚，他们就对叫众圣徒来。所以这边你就看出来啊，另外一个形式了。什么样的形式呢？他们不再推出来然后来撤迁，没有了。使徒们直接来选吗？不，使徒们吩咐门徒们，你们当中来推举，你们当中推举之后啊，你们来选拔，我们来派任。所以这里面就有不同的了，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有不同的那个情况的了啊。使徒这个职分跟这个执事这个职分当然就不同了啊，它的过程也会不一样。使徒们找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上帝的道去管理饭食，不合宜。所以呢，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个事情。”哦，所以这里面给我们另外一些智慧在里面。这是一个叙述性，告诉我们当时发生的经过，当时这件事情怎么样被这个引起来，如何在教会里面带来了一些这种啊，好像一些啊这个纷争、怨言、一些不满的情绪等等，这教会里面的一桩要处理的事情，你也不能够完全不理，你一定得来面对。那你看出如何来解决，如何来处理。使徒们给我们看在这件事情上面他们的立场，他们的原则。所以这个是里面虽然是一个叙述性记录性的文字，但是里面有属灵的智慧，有一些基要的原则在告诉我们，使徒们知道他们自己的职分，我们应当以祈祷传道为事，叫我们放下来上帝的道去管理饭食的事不合宜。所以一定要分工，一定要层层有这个不同的这个分工，有不同的负起不同的责任，有不同的节制，你们从当中来挑选，来选拔，你们选拔，使徒们是教会的领袖，由领袖们来派任。所以这一个例子啊，跟第一章的例子不一样，但是里面一样带着有属灵的智慧，带着有属灵的教导啊，带着有里面的一些基要的原则在里面。我们从这些里面我们来学。这个时候啊，你说有没有一些这个资格呢？有。这个资格的选拔一定要是灵性好，品性好，灵性好，信心，看他这边讲智慧、圣灵充满，要有信心啊，而且要有好名声，公正公平。所以从这里面你可以，我们都可以来看有资格，但是呢不在这边等候求圣灵降在他们身上来显出你的心意，要挑选谁，没有了，不是用这样的方式。换句话讲，圣灵在教会里面的工作，他也不是独裁，
detect.
是每一件事情圣灵都自己直接介入，每一桩事情复活的主都要显明，都要显现，要明言告诉你他的决定是什么，他的挑选是什么。没有，那你说那我们是他的子民，他是教会的头，那我要如何向这个教会的主，这个神国的君王来交代真正是符合你的意思呢？圣经里面啊，不是说样样事情圣灵就降下来显明在那个要他心意中的那个人身上，不见得。他要我们每一位有圣灵在我们身上的人，诸位，每一位信主蒙恩得救的人都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都领受了吩咐要从上帝的话语里面来学习真道，受教，明白历史里面主怎么样行事，要明白圣经里面有什么样的律例，有什么样的典章，有什么样的吩咐，有什么样该去行，有什么样不能不去行等等，这些原则，这是我们要学的，我们要在圣灵的感动与引导底下来运用在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的真理，然后我们在教会里面大家有一个集体的一个的这个意识的表达，要看出来神所在这我们的群体当中他要如何行事，他要如何做。就换句话讲，也不是独裁的，只有从 top down 从上面指派下来，不是从底下选拔上面来派任，有资格有原则，要每一位弟兄姐妹一同参与，因为这些人是你们挑选出来，有一些的标准在那边，好名声，圣灵充满，智慧充足，大有信心啊，这些你们真的挑选出来。那你说我怎么挑选？每一个人都要运用这个来了，我们要有属灵的智慧和悟性，我们要有知识，我们也要有见识，我们更要有胆识，是不是？要真正为上帝的国，为主的家，为上这个基督的身体，要能够举荐那真正合用适用的候选人。所以这是一个例子，这又是一个例子。第三个最后一个我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第十五章。第十五章这个是更重大的一件事情啊，这个事情呢、啊、是从外面一直闹到家里面来的，是在安提阿教会那边发生的一些事情。我们如果读加拉太书，你也注意到加拉太书保罗在第二章里面他就提到了说有奉割礼的犹太信徒，哇，这些信徒们热忱热心，但是他们坚守他们的传统，外邦信徒，外邦人要信主，好，你得过我这个门槛，哪个门槛啊？去受割礼，你也必须要守摩西的律法啊，这样才叫做得救。所以这些奉割礼的这个犹太信徒啊，他们在救恩的前面呢先加了一道门槛在那边，而且这个门槛很高啊，很不容易跨过去的啊。那你说这个到底是不是在护卫救恩的纯正呢，还是在篡改主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呢？结果巴拿巴扫罗就保罗就起来跟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啊。By the way， 这里边呢保罗摆在前面，巴拿巴摆在后面了啊。保罗巴拿巴与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所以就怎么来处理，怎么来解决这一件事情更重大。如果这一件事情上面处理错了，诸位，我们现在啊，每一位弟兄都是必须要遵守犹太的规矩的，都必须要过他们的节，而且也都必须选好这个良辰吉日啊，大家去受割礼去的。这个变成是从犹太教里面附在犹太教底下的一个信仰。 你说这个是真正我们所领受的福音，领受的纯正的信仰，不是。所以这一件事情如果有任何的差错，整个信仰的偏差，那是差以这个毫厘啊，这谬之千里了。这么重大的事情，你看，我们来看当时教会的领袖们怎么来处理。好，所以安提阿就派了代表回到母会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大家一起开会。耶路撒冷里面有长老，有耶路撒冷教会的长老，有教会有使徒们，大家一起，而且也允许各方来申诉，来为不同的立场来辩解，也有主的事工的例子拿出来来配合来见证。所以这边就让我们看为这个事情辩论已久，特别是从第六节那边开始讲啊，那边讲到使徒和长老聚会商议这事，辩论已经多了，彼得就起来啊，彼得他不推诿责任，教会的领袖一定得站起来，不要再好像碍于人情碍于面子，不可以的。教会的领袖尤其是透过彼得第一次真正正正式式把福音传给外邦人，换句话讲，打开外邦人的门的不是扫罗，不是使徒保罗，使徒保罗是奉差往外邦人那边去，是外邦人的使徒，但是真正打开的是彼得。所以彼得是经历了两个很特别的圣 的一个是真正的五旬节，一个是好像小的五旬节啊，怎么讲呢？一个是正正式式的五旬节，与120位门徒在那边祷告，在那边被圣灵充满，然后起来见证传讲了第一篇福音的信息，福音布道的信息，3000人悔改信主。那一次他参与在里面，主又用了他在该撒利亚，在哥尼牛的家里面，在外邦人所聚集的那个厅堂里，他又见证了一次。这一次他亲自见证圣灵还没有呼召了，他还没有问有没有要信主站到前面来，还没有了啊，他也还没有跟他们一起做认罪悔改这个得救的这个祷告，也没有。我相信那个时候可能彼得的心里面也很矛盾啊，因为这个门槛对他来讲又是太大的一个门槛，我要到外邦人家去，我要跟他一同坐席，我要把福音传给他们，我回去啊被剥掉一层皮哦，那些奉割礼的犹太信徒一定来挑战。果然在第11章使徒行传第11章你回去读你就注意到了，马上就有人来跟他挑战，这些人不是在哈利路亚赞美主，原来你也结了这么多果子，而且这个果子是奇异果啊，是在外邦人当中所结的，不是在我们的乡亲当中所结的，这很特别的。他们不是来赞美主啊，他们是来问你糟糕了，你到了外邦人家里面去跟他们坐，住在他们家里面，这怎么可以？你沾染了污秽了，你不洁净了。马上就有人来贴进去他，所以我相信呢，彼得难道傻里呱唧不晓得这个事情？他一定顾虑的，可能他的心里面那个时候啊，七上八下，我该不该呼召啊？我如果呼召，我回去一定被骂死；我如果不呼召，万一他们说那我们觉得扎心，我当怎么样行？我怎么回答他们呢？之前的五旬节，他们有3000人聚过来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我们就告诉他们了啊，你们当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你们当悔改，使你们的罪得着赦免，就必领受所应许的圣灵，如何如何。如果他们听了我这篇见证也跑到我的前面来说，那彼得啊，我们当怎样行，那我该怎么办？所以我相信彼得那时候 一定很矛盾，不知道该如何。圣灵很体贴人的心呢、啊，他不需要彼得在那边开口啊，不需要把他的问号打出来，打在这个脸上啊，圣灵就降临在哥林流跟他的亲人身上，圣灵主动来印证，也不是说你问我来按手让圣灵降下来，不，这是外邦人，是圣灵上帝主动的工作，先在犹太人，后在外邦人，所以使徒行传里面有四次圣灵降临的记录，但是这两次是最特别的，撒玛利亚是一次，是使徒们按手，以弗所是使徒保罗按手，那两个很不一样，那是后续发展下来，这两次是圣灵主动，人都还没有去求了，人都还没有去圣灵要降临了，圣灵要来啊，没有，圣灵主动降临，圣灵主动来印证，所以彼得他这时候站起来，他说啊，原来上帝早已在你们当中拣选了我，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而且相信知道人心的上帝也为他们做了见证。什么见证呢？是圣灵给他们，如同给我们一样，没有话讲，这个就是一个很最真实的例证。所以彼得他有，他能够很放胆无惧的，他有很确凿的证据，他可以怎么样放胆 来传讲。你注意看、哦、这么重大的事情呢、啊，按道理讲他们可能应当禁食十天啊，每天祷告三次，回教徒祷告五次，有的人认为说我们也应当每天祷告五次啊，啊，那这样糟糕了，你要只好把三餐也加到里面去，勉强凑个数。这个他们这里面呢、啊，你注意看，这么重大的事情，为什么他们不等一等？所以没有一个很固定的模式、固定的形式，我们一定要如何做？碰到事情我们一定禁食祷告半个月，一定要如何？不一定，这么重大的事情、哦、这么重大的事情也看不出来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大大感动他们有什么样超然的，那个也没有，领袖们有一致的看法。这里面表明什么？我要讲的是什么？每一个人有圣灵的恩膏在我们身上，有保惠师的教训教导，有上帝的作为 的明证，事实的明证，我们这些汇集在一起，我们要依靠存敬畏主的心呢，依靠圣灵在我们里面所给我们的亮光，给我们的感动，我们不要推诿，要很勇敢的，要有见识，要能够分辨，要能够下定决断。所以他们就做了，在雅各站起来讲了一番话之后，他们就做了一个议决，做了一个决议案。而这个决议案你说是你们做的嘞，圣灵会不会阿们，会不会来背书，你怎么知道？那你注意看哈，你注意看后面的这个第二十八节，第二十八节他们写了这个文书啊，写了圣这个使徒们的这个公告跟文书，然后打发门徒们，打发代表到外面去，到外邦的教会那边去，去布达，去宣告。这里面他讲什么呢？他说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放在外邦人身上，圣灵和我们一同定义。哇，你说你假传圣旨啊，圣灵什么时候跟你一起定义？你现在借用圣灵的名义，这么一个大的帽子盖下来，没有人敢提出来。那你说使徒们，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们，他们讲这句话是真正有圣灵跟他们一同定义的吗？我相信有。这个就告诉我们了， 不见得要表面上要看出刮个大风，有这个火焰，舌头的火焰降下来，如何要有一个超然外在的这种神迹奇事，我们才说啊，圣灵与他们一同定义。不是，从真理，从原则，从上帝所做的事情的这个明证，这些汇集在一起，所以他们不是单一的，他们是整个汇集的，他们也不是只凭一个人的口，他们是多方的，有保罗，有巴拿巴，有彼得，有雅各，一定还有其他的，这些人合在一起，从这里面他们有见证主所工作已经记录下来的，已经显明出来的这个事证，有真理，有圣经上面的真理，有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感动，合在一起，所以他们敢，他们可以，他们有资格讲这句话，圣灵和我们一同定义，事情就这样记录下来。所以从这里面啊，我们归纳出一个很扼要的一个原则，一定有事情，人事上的，事物上的，我们一定得面对。我们怎么面对？我们一定不离开圣经上面的真理的教导，那个原则不离开。我们一定可以参考圣经里面已经有的这些例子来对照，来参考。我们一定要存敬畏基督的心，因为基督是教会的主。我们一定要来查验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感动，给我们的亮光。我们一定要寻求弟兄姐妹们大家一起的共识，同心。我们一定要有担当，我们该讲的，我们得着的，我们要拿出来，我们要做一个决断，我们要出来。这就是我说的，该做决定的要有这个担当，看到缺乏的能够补进来的，我们不要推迟，我们不用等候。我们有任何意见上的分歧的，我们要寻求从圣经里面大家一起能够得着一个共识。这就是这里面几个例子里面让我们看的。而教会里面需要弟兄姐妹们在这一件事情上面能够明白，能够知道，能够晓得，也能够在这个事情上面好好来寻求主在我们身上的感动，在我们身上的引导，大家能够一起同工，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各有各的功用，联络合适就能够建造基督的身体。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带领我们今早的聚会，在使徒行传里面也让我们能够从不同的例子里面归纳出一些基要的、一些简单扼要的原则立场里面，过去初期教会的这些例证，成为我们可以好好参考、可以思考的这些教材，也帮助我们，让我们也能够常常学习，从圣经里面我们来明白你自己的心意、你的行事的原则，也能够考察我们自己内心里面的感动，我们所领受的亮光，我们信心所到的地步，我们与众弟兄姐妹们一同是否同心合意，愿意来成就你托付我们的工作，愿意使主你自己的名被高举，得着当得的荣耀。愿主施恩教导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不但有知识，不但有学识，也要有见识，更需要有胆识，在教会里面都能够发挥你所装备、你所给我们的恩典和恩赐。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